我们今天的读经是罗马书第一章十六到十七节。
我们今天的读经是罗马书的第一章十六到十七节。
请大家方便的话请起立。
请大家如果方便的话起立。
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以信，以知以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这是神的话。
这个是神的话。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
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
唯有我们神的话永远立定。
大家请坐。
大家请坐。
上周我们已经谈论了有关福音的起头。
上一周我们谈到这个福音的起头。
我们谈到神差派他的使者，就是施洗约翰来传扬他的福音。
我们提到神差派他的使者施洗约翰来传扬他的福音。
我们都很熟悉福音就是好消息。
我们已经知道是福音就是好消息。
这好消息就意味着一件即将为人类带来一个崭新的情况的 那件事呢已经发生了。
这个好消息就是要将来为人类带来一个新的这个展望的这件事已经发生。
在宣扬他的福音的时候，约翰他是在预备主的道。
在宣扬主的福音的时候，约翰是预备主的路。
我们谈到这个预备主的道，就是比喻着一个顺畅的道路回到主的面前，
就是比喻一个顺畅的道路是回到主面前，
就好像旧约那个所引用的旧约经文所代表的，
就是所引用的那段旧约经文所代表。
所以这就意味着在呼召百姓要悔改回到主面前，
就是意味着要呼召百姓悔改回到神面前，
或者说回转到主的面前，
或者是讲是回转到神面前。
所以这个悔改以至于罪得到赦免的一个象征就是水洗。
这个悔改以至于得到神的那个赦免的那个象征就是水洗。
就是约翰在旷野所施行的。
就是约翰在那个旷野所施行的。
因为它象征着人认罪的时候他的罪得到洁净。
就是像象征着人在认罪的时候他的罪的话得到洁净。
可是约翰在施行水洗的时候，他同时也指向圣灵的洗。
但是约翰在这个施水洗礼的话，同样是指向这个圣灵的洗。
圣灵的洗就是被圣灵所充满。
圣灵的洗就是说被圣灵所充满。
这个圣灵被圣灵充满是没有先例的。
被圣灵充满的话是没有先例的。
对人类来说是一个彻底一个崭新的一个情况。
这个对人来讲的话是一个 很全新的一个境况。
因为以往呢圣灵居住在人的身上只是暂时性的。
因为以往的话圣灵住在人的身上的话只是暂时的。
比如说在旧约我们读到 这一段话。
比如说在旧约我们读过这样一段话。
在撒母耳记上十一章第六节和十六章十四节我们就看到这个情况。
在这个撒母耳记上十一章六节到十或同呢个十六章嘅十四节，我哋睇到咁嘅情况。
在前面的十一章就说神的灵催逼扫罗。
喺前面呢一节嘅话咧，我哋睇到系神嘅灵系催逼扫罗。
后来在十六章呢，这个神的灵就已离开了扫罗。
后边嗰一节嘅话就系讲神嘅灵已经离开扫罗。
所以就是在那一段暂时性。
就系呢、这个这个是一个暂时。
可是当耶稣死而复活了之后呢，这个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但是耶稣死而复活之后的话，这个情况完全不同。
他升天到父那里，然后差派圣灵来到地上。
他升到父那里的话，是差派圣灵来到地上。
所以在当天五旬节那一天呢，圣灵就充满了所有的信徒。
在这个五旬节的那一天的话，这个圣灵充满所有的使徒。
不单这样，乃是以他们永远性、永久性的住在他们身上。
是永远这样住在他们身上。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
所以在这个从那个时候开始，当我们去相信耶稣的时候，
我们就受了圣灵的洗。
我们就受了圣灵的洗。
其实更 确实更正确的讲呢，就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感动我们。
更确切咁讲嘅话，就系圣灵喺我哋心里边感动我哋，
来给我们新的生命，让我们可以相信并且悔改。
就系俾我哋一个新嘅生命，系嚟相信神并且去悔改。
所以圣灵的喜呢，或者是圣灵的内住呢，是很重要。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看。
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很重要的话，我们从三方面来看。
第一方面是从永久性，就是将来的那种那个层次来看。
第一个就是它的永久性。
圣灵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印记。
圣灵是在我们身上的印记。
在以弗所书第一章13到14节这样说。
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13、14这样说。
我们只用普通话来读，就是在基督里你们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时你们得救的福音。你们也信了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的子民得救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所以这个印记呢，就是借着圣灵的内住，证实了我们是属于耶稣的。
就是这个圣灵的这个印记的话，就是因为圣灵的内住证实是我们属于耶稣，
而不是属于敌人撒旦的。
而不是属于撒旦，
所以这件事在审判日的时候特别的重要。
所以这件事的话，在审判日的时候特别重要。
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往过去来看。
另外一个就是 向过去来看。
圣灵把耶稣基督的工作作为呢，运行应用在我们身上。
圣灵将耶稣基督的这个工作的话呢，是应用在我们身上。
基督的工作，他的死，他的复活，和我们根本无关。
基督的这个生活同埋他的死同埋他的复活的话，从时间上同我们无关。
那是2000多年前的事。
这个是2000多年前的事。
可是除非我们相信他。
但是除非我们相信。
然后相信他为我们的罪而死。
相信他为我们的罪而死。
然后他为我们复活，给我们新生命。
为我们复活的话，给了我们新的生命。
所以我们才被宣告无罪。
所以我们可以被宣告为无罪。
这都是圣灵的工作。
这一切都是圣灵的工作。
因为借着我们的相信，那圣灵把我们与耶稣的工作连在一起。
就是藉着这个圣灵的工作的话，我们可以是跟耶稣基督的这个工作是相连。
所以一个是将来，一个是过去。
一个是将来，一个是过去。
那现在第三就是我们目前的情况。
第三样就是我们目前的情况。
圣灵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就是以马内利。
圣灵与我们同在，就是以马内利。
因为圣灵也是神。
因为圣灵也是神。
所以他的同在就是神的同在。
所以他的同在就是神的同在。
所以在耶稣他还没有升天到父那里的时候。
所以当耶稣还没升天去父那里的时候，
他就对门徒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所以他就说，是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所以这个同在就是借着圣灵的同在。
这个同在就是藉着圣灵的同在。
所以圣灵的同在不只是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就是我们重生。
所以圣灵的同在的话，但只是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我们重生。
他还让我们成长，一直到我们可以成熟。
他让我们可以成长，让我们可以成熟。
他不单是给我们能力来面对外面的敌人。
他不单只是给我们能力去面对 外在的敌人。
他也在我们内心里造成内心的改变。
他也可以在我们里面是改变我们的内心。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谈论的圣灵的大能。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谈到的，这个就是圣灵的大能。
这个大能也就是使耶稣复活的那个大能。
这个大能就是使耶稣复活的那个大能。
而且这个大能跟我们所说的力量能力不一样。
这个大能的话跟我们经常讲到的这个能力是不一样。
等一下我再详细的解释。
下面我们会详细解释。
所以这个所应许的圣灵，对我们每一个相信的人能够得到这个圣灵，那本身就是福音的一部分。
所以这个圣灵的话呢，就是福音的一部分。
所以现在我们就要更详细的来看圣灵给我们这个是什么带来什么的改变。
我们下面来看一下这个圣灵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改变。
我们从三方面来看。
我们从三方面来看。
第一就是不以福音为耻的，不以为耻而是相信。
第一个就是不以福音为耻而是相信，
第二就是看神的义，
第二个呢就是神的义，
第三就是义人必因信得生，
第三条就是义人必因信得生。
许多的圣经学者都同意一件事，就是这今天的这段经文十六十七两节呢，就是罗马书的重点，罗马书的核心。
好多呢个圣经学者嘅话都同意呢、这个，我哋今日读到呢个十六十七节嘅话系呢、这个罗马书嘅呢、这个要义。
意思就是说，整本罗马书就是那按照这两节经文来扩展来谈论述。
亦系话呢个整本罗马书嘅话就系以呢两节来扩展。
而罗马书又是保罗在新约圣经里面的十三封书信里面最突出的一封。
而罗马书嘅话亦系喺呢个新约嘅呢个书信里边，十三封书信，保罗书信里边最突出嘅一封。
所以我们来思考这段经文的时候，
所以我哋嚟思考呢段经文嘅时候，
首先我们所看到的就第一句话就是中文翻译的时候没有写出这个，就是因此这个字没有翻译出来。这个因此就是跟十五节有密切的关系。
在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地方那十六节的话，就是有一句是中文没发出来的，就是因此，就是他连上上面那个十五节那个地方。
所以在这十五节呢，保罗对罗马的信徒说，所以愿意尽我的力量把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
所以愿意是尽我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
然后接下来十六节他说，我传给你们呢，我不以福音为耻的传给你们。
所以十六节的话就连上上一节，就说因此我不以福音为耻。
然后第二方面呢，就是在十七节保罗他不以福音为耻呢，是因为这福音就是神的大能。
他因为他不以福音为耻的话，因为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
这福音为耻是神的大能，就是要来拯救所有相信的人，
就是要来拯救一切相信的人。
所以等一下我们将要看为什么这个福音就是神的拯救的大能。
我们下面来看这个为什么这个是福音是神拯救所有人的大能。
所以首先我们来看的就是我们要提醒自己呢，这个书信这封罗马书呢是写给罗马城的信徒。
我们首先要注意一下，这个罗马书是写给这个罗马城的这个信徒。
可是保罗为什么要向信徒传福音呢？
但是为什么这个保罗要向信徒传福音？
相信了为什么还要需要福音？
相信了为什么还要需要福音？
因为无论是信徒还是未信的人呢，他们都需要福音。
因为不只是信徒或者是未信的人都是需要福音。
如果我们未信的话，我们就要把我们的信心放在这个福音上。
如果我们未信的话，我们将信心放在福音上。
可是我们如果相信的话，我们就要在这个信上对福音的信心要成长。
如果我们已经相信的话，我们要在这个福音上面信心要成长。
所以因为每一个人都需要福音，所以我们必须不以福音为耻。
所以因为每一个人都需要福音的话，我们就是每一个人都不要以这个福音为耻。
现在问题是为什么人会以福音为耻呢？
但是为什么这个人会以福音为耻？
Tim Keller 就是纽约市的一个牧师，他有这样一个很好的解释。
这个有一位牧师是纽约的牧师，他是这样解释。
他说我们常常以福音为耻，而不是乐意和愿意的去分享福音。
我们常常以福音为耻是而不是去乐意去传福音，
因为我们感觉到我们是被这个福音所冒犯的，
因为我们感受到是我们被这个福音冒犯，
所以我们以他为耻，我们就闭口不言。
所以我们以他为耻的话，我们就闭口不言。
这原因有四个，
原因有四个。
第一个原因呢，因为福音它本身就是一个免费的一个礼物。
因为第一个是福音本身就是一个免费的礼物，
是我们不配却因为神的恩典所给我们而领受的。
因为这个我们是不配的，所以是神给我们所领受。
所以因为这样呢，有一些人呢，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很道德高尚，很有宗教人士的这些人呢，他们觉得他们没有比其他没有那么道德的人高一等。
就是这些所谓宗教人士的话，觉得自己比其他人的道德好的这些人。
所以呢，他们感觉到我那么辛苦的追求宗教、追求道德，可是我并不比那些没有道德的人好到哪里去。
所以他觉得自己是咁辛苦去追求呢个宗教嘅话，去呢啲道德嘅话，系冇比其他人好啲，好去边？
第二方面，
第二个方面，
因为福音告诉我们呢，唯有神的儿子耶稣的死才能够拯救我们，才能够洗清我们的罪。
第二个就是福音讲俾我哋知，唯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死先至可以洗净我哋。
所以那些人呢，他们如果觉得人性本善，人本来是好的，所以没有那么没有你们基督徒讲的那么坏。
但是那些人的话是觉得人是性本善的话，没你基督徒讲得那么衰，
所以他们就觉得很受冒犯，他们就拒之千里。
所以他们觉得是被冒犯，他们觉得自己很冒面。
第三方面，
第三方面，
因为福音告诉我们，我们的好行为也不能够让我们在神那里得到加分，就是 A。
就是福音讲到的话，我们的好行为的话是不可以跟我们加分的。
而我们得到 A 是因为耶稣得到了给我们的。
我们可以得 A 的话是因为耶稣给我们 A。
所以他们那些人想的，只要我是个好人，我就可以得过且过。我自己觉得我是好人，我不杀人放火，我不得罪人，那我就是很好的情况。
但很多人的话觉得自己是好人，我们做得不错，杀人放火是做已经够了。
所以他们就感觉到被冒犯，
他们觉得很受冒犯，
他们觉得他们失去了他们的自主，他们要依靠耶稣。
他们失去自主的话要去依靠耶稣，他们很受冒犯。
既然好人也不能够靠着自己的好行为得救，
既然好人的话不可以是因着自己的好行为得救，
那么去学雷锋有什么用呢？
然后去学雷锋有什么用？
第四方面，因为福音告诉我们耶稣要拯救我们，他必须要受苦。
还有第四方面的话，就是因为耶稣他必须受苦来拯救我们。
所以呢，跟随他的人呢，他也必须要准备受苦来跟随耶稣。
所以跟随他的人的话，也要准备来受苦来跟随耶稣。
无论是与耶稣同受苦，还是为耶稣来受苦。
无论是同耶稣同受苦的话，还是为耶稣去受苦。
所以那些人如果觉得他要的是一个安逸平平稳稳的生活的人，
如果有些人是希望有一个安逸平常平安的生活的话，
那跟了耶稣生活还不能够一帆风顺，那有什么用呢？
如果跟了耶稣去生活的话，生活不可以一帆风顺的话，有什么意思？
所以看看这 四种类似的人，
就是这四类的人。
我们稍微停一停，我们查验自己的心。
我们稍微停一下，我们查验一下我们自己的心。
我是不是属于四类人其中的一类？
我们属不属于这四类人呢？
我们可能觉得我们都是基督徒。
我们可能觉得我们都是基督徒。
可是我们可能在抓住一个不是福音的福音。
或者我们找住的是一个不是福音的福音。
我们的救主根本不是耶稣。
我们的救主并不是耶稣，
所以我们必须要悔改，回转归向他。
所以我们必须悔改，我们要悔改去归向他。
因为唯有真正的福音才是神的大能来拯救我们。
因为有真正的福音的话，才是神的大能来拯救我们。
现在我们看看这个福音怎么样才是神的大能来拯救我们呢？
我们现在下面来看一下这个怎样的这个福音才是一个神的大能可以来拯救我们。
用来描述圣灵的大能的这个大能的，在原文里呢是一个希腊文，被英文用来用在这个炸药 dynamite 的一个同样一个字。
这个大能在原文的这个希腊文里面的话，是英文是翻译成是变成了是应该是一个炸药这样的描述。
所以在希腊文它是 dunamis， 在英文它是 dynamite。
所以在这个希腊文里面的话，原文就是炸药。
这个炸药呢，它所造成的就是爆炸。
炸药的话，它的功能就是爆炸。
可是圣灵的大能，它所造成的是内爆。
但是圣灵的大能的话呢，它造成的是我们内在的这个爆炸。
如果有人问你世界上最难行的一件事是什么，最难做的一件事是什么？
如果有人问你这个世界上最难做的是什么事呢？
如果你心里想到一个很难行的事，
如果你心里面想到一件很难做的事，
然后你就想起一句话说有志者事竟成，
你会觉得有想起一句话的话，就是有事有志者事竟成，
即便它是喜马拉雅山，只要有这个意志也都能够爬到上面去，
即使是这个喜马拉雅山这个只要你有意志的话都可以擒上去，
或者说是刀山火海都你都可以过去，
或者是刀山火海你都可以行过去，
换句话说人的意志力能够克服一切，
或者讲我们人的意志力的话可以克服一切，
甚至把我们带到月球上去，
甚至可以将我们带上 月球上面去。
可是比人的意志力更深一筹的是什么？
但是比人的意志力更深一筹的是什么？
就是在我们心里圣灵的大能，
就是我们心里面圣灵的大能，
这个圣灵的大能能够变更我们的意志力，
这个心灵心里面的大能的话可以变更我们的意志力，
它能改变我们的主意，
改变我们的主意，
它能调整我们的志向，
可以调整我们的志向，
它能给我们痊愈我们所面对的情况，
可以让我们 去面对我们面临的情形，
它能控制我们的欲望，
可以控制我们的欲望，
最终它能够把我们从罪里拯救出来，
最终可以将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
然后带领我们去信靠顺服神，
带领我们去信靠顺服神。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每一天祷告其中的一项向神求的一样，
所以为什么我们每天的祈祷我们向神求一样，
就是求神改变我的性格，
就是求神来改变我的性格，
让我一天比一天更像耶稣基督，
让我们一天比一天更似耶稣基督。
所以如果说人的本性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个难行 这是不对不合乎圣经的一个教导，
就是说这个江山易改的本性难移，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
神的话也告诉我们对每一个相信的人神的大能能够拯救他，
圣经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就是神的大能可以改变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相信的不是相信自己，
我们相信的不是我们自己，
不是相信科学也不是相信哲学，
不是相信科学也不是相信哲学，
而是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大能，
是相信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
那是给每一个人包括你和我，
这个是给每一个人包括你和我，
这就是为什么好像保罗一样我们也必须要不以福音为耻，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好像保罗一样的话不以福音为耻，
乃是我们很愿意竭尽全力的去传扬他，
是我们愿意并且全力去传扬，
乃是因为我们相信他有这个能力，
因为我们相信他有这个能力，
反过来呢，如果我们不相信圣灵的大能福音的大能，
反过来我们如果不相信福音的大能，
那我们就不会去经历他那个大能，
我们就不会去经历这个大能，
那我们就不愿意去传扬，我们就甚至会感觉到羞耻，
我们就不会愿意去传扬，甚至会觉得为羞耻。
现在我们看第二方面神的义，
我们看第二方面神的义，
那我们现在 来看看为什么这福音就是神拯救的大能，
我们看看为什么福音是神拯救的大能，
理由就是因为在福音里神的义已经显明了，
理由原因就是在福音里面神的义已经显明，
神的义被已经显明了，那意味着什么呢？
神的义已经被显明是意味着什么？
首先这个显明它本身就是一个作为，
首先显明就是一个作为，
它不只是一个摆设，就是 display 这样而已，
它不是一个摆设，不是一个摆在那里给你看，
神显明他的意呢就是为了要告诉我们 并且在我们当中设立他的意，
它就是向这个显明的话就是告诉我们知，而且是来成就他的意，
就是在我们这些罪人当中 他把他意放在我们当中，让我们都大家都刮目相看，
他就将这个义呢放在我们当中的话，让我们可以是亲眼看到，
换句话说神显明他的义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离神的义已经是多么的遥远了，
就是他将这个义摆在我们面前的话，让我们看到我们离这个义已经有多远，
而且神现在已经按照这个义呢，他已经开始启动他的拯救，
而且神是按着他的义的话已经启动了他的拯救。
我记得我在神学院第一年的时候，
我记得第一年在神学院的时候，
每一个学期的开始呢，对我来说就是好像有一个招架不住的那个感觉。
每一个学期开始的话都是有些招架不住，
因为在第一堂课呢，每一个教授都会告诉我们这一堂课有些什么要求。
因为每一堂课的话，教授都会告诉我们知有什么要求。
其中最大的一件事就是那个要阅读的 assign reading， 就是要阅读的那些书是多少多少多少页，总共都是有几千页。
就是告诉我们知 要阅读的这些书的话，总共要 有几千页。
那虽然我有这个意志力要学习，有这个意愿要学习，
虽然我有这个意愿要去学习，
可是每次到这个学习的尾端的时候呢，只读到不到一半。
但每一次去到学期尾的时候都是读到不够一半。
所以有一天跟朋友交谈的时候才学习到，就是我必须要分配这一个学期里面12个星期每一个星期要读多少页。
所以有一次跟这些同学交流的时候才学到的话呢，12个星期一个学期的里面的话，每一个礼拜我自己都要安排好去读几多页书。
那我知道我已经落后了，那个已经多远了，离那个目标已经多远了。
如果知道的话呢，每个礼拜都知道我有几离这个要求有差了几多，
然后才能够尽力赶上，
然后才可以改进。
所以就好像把这个这个页数分配的时候呢，这个神给我们显明他的意呢，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实在是远远的远远的不能够达到神的那个标准。
所以神显明我的意的话，就是我们让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的差距，我们离神的要求有多远。
然后第二方面呢，这个显明神神就是在我们面前显明他的意呢，就是告诉我们神的性格。
在这个神的意在我们当中显明的话，就是告诉我们知神的性格，
就是告诉我们神是全然良善全然圣洁的神。
神是全然良善全然圣洁的神，
就好像我们说的眼里揉不进沙子一样，
就好像这个我们经常讲的眼里面用不得沙一样。
所以有一位作者他这样说，
所以有一位作者这样说，
神的义呢，首先是展现神如何忠于他自己的公义本性。
所以神的义是第一个，就是他神是怎样，他自己的这个公义的本性是怎样。
换句话说，神不能够冒犯他自己的义。
换句话说，神不可以冒犯他自己的公义。
可是如果神没有冒犯他的义的话，我们每一个人就要灭亡了。
但是如果神冒犯他自己的义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灭亡，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他的义的标准。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他义的标准。
就好像那个每一周的页数我们所不能够达到的那个样，
就好像我每一周要去读这个阅读这个页数的话，我都做不到。
到期末考的时候你就知罪了。
到这个期末考的时候就衰了。
然后第三方面。
第三方面。
神的义呢在福音里面彰显，因为在这个福音里面有一个神要给我们的礼物。
就在这个福音里面的话，神要给我们一个礼物。
因为这个义本身就是神的礼物，是我们以信心来得到的。
因为义本身的话就是神的一个礼物，是我们用信心来得到。
所以既然神让我们看到他的义，既然我们达不到他的义，现在神自己给我们他的义。
既然我们是达不到这个神的这个义的话，现在神是将这个义给我们。
那是怎么样来操作呢？
怎样的一件事呢？
从保罗的希伯来人的背景来看，
从保罗的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背景来看，
这个义这个概念呢，本来就是一个人在法官面前的法律地位。
义的话呢，就是在这个人在一个人在法官面前的这个地位。
如果他是对的，那他就有义。
如果他是对的话，他有义。
所以他就会被无罪释放。
他就可以无罪释放。
可是如果他是错的话，他就是一个恶人，不是义人。
如果他是错的话，他就是他不是一个义人。
所以这个善这个对或者是这个错呢，就是我们与法官的那个关系是怎么样。
这个对和错的话就决定了我们和法官之间的这个关系怎样。
因为这个法官本身所代表的就是法律。
因为这个法官代表的是法律。
那这个跟这个法官的关系是以什么来定位呢？
将这个和法官的关系怎样来定位？
就是我们是不是相信他？
就是我们相不相信他？
是不是认同他？
我们是不是认同他？
是不是接受他？
可不可以接受他？
那如果我们冒犯他，那我们就是错了，就是恶人。我们接受他，我们就是对，就是义人。
如果我们冒犯他，我们就是错了。如果我们接受他，我们就是义人。
可是这个信，这个信就是以这个法官的关系 以信来设立。这个信就是相信什么呢？
就是这个同法官的这个关系的话，就是以信 来设立的。但是我们信什么呢？
因为我们罪人，我们没有能够达到神的标准，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
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没可能达到神的标准，靠着自己的努力，没可能这样做。
所以我们的义根本是不堪的。
所以我们的义的话就是没什么用。
所以这个义必定要从神而来，就是耶稣基督本身。
所以这个义的话一定要从神而来，这个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所相信的就是相信他。
所以我们相信就是相信他。
因为他为承受我们的惩罚而受死。
因为他承受我们所应受的惩罚来受死。
所以在那个时刻呢，这个公义的法官就是神呢，他把耶稣的义转到我们转让给我们。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法官将他自己的义是转移到我们身上，
让我们在他里面我们可以成为神的义，
让我们可以在他里面的话 是得到神的义。
所以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这样说，
所以在哥林多后书五章里面这么说，
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使我们在他里面，在基督里面成为神的义。
神先生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所以现在你看到这个好消息了没有？这个福音没有？
所以你现在看到这个好消息，这个福音没？
所以现在我们已经能够达到神的标准。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达到神的标准，
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耐，
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耐。
因为靠着自己我们根本没有能够没有得到什么果效，
因为靠着我们自己的话我一点用都没有，
而是靠耶稣基督的功劳，
而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功劳，
而我们是以信心来得到他，来享受他，
而我们是靠信心来得到他，来享受他。
所以在这里根本没有后门，
在这里的话是没有后门，
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待遇，
也没有其他的这个待遇，
无论是因为靠关系或者是靠身份，
靠身份靠关系都不得。
所以这才是真正的社会公义，
这个才是真正的社会公义，
不是靠身份，不是靠地位，而是靠我们耶稣基督。
不是靠身份靠地位，而是靠耶稣基督。
无论你是 比别人更加有道德，道德高更加高尚，或者是你是更加有宗教觉悟的人，
无论你是更加比其他人的话更加多的这个道德，或者是你很多这个宗教的这个道行，
或者是你没有别人那么的恶去，没有像别人去杀人放火一样，
或者你没做其他人做这么多坏事，
你都需要以信心来得到神的义，
你都需要用信心来得到神的义。
这就是我们称之为因信称义的这个教义，
这个就是我们称之为因信称义的这个教义。
因为就是因为这样神宣告我们无罪，
就是因为这样神先至宣告我们无罪。
所以这个信心的重要性就是用那两句话来描述。
所以这个信心的重要性的话是用两句话来描述，
就是以信从信开始，就是以至于信，
就是因着信以至于信。
所以这的意味着就是说，从神的信实来开始，那我们的信只是一个回应，
就是从神的信实来开始，我们的信是回应。
第三方面，义人必因信而活。
第三方面就是义人必因信而活。
所以现在是第三方面，就是义人必因信得生，得生得存活。那所以信的重要性呢，提醒我们一个我在小年少的时候的一个情况。
这个题目的话提醒我以前小的时候一件事。
记得那个时候呢，小时候呢进入家里的那个 电压常常不稳定，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经历？
我细个嘅时候嘅话咧，我哋嗰度屋企嗰个电压唔系好稳定，
所以那个家里的霓虹灯一直都不能够亮得很光。
所以屋企里边个霓虹灯嘅话唔系发光，唔系工作得好正常。
所以每家每户都需要有一个叫做调压器。
所以每家每户要有一个调压器，
让这个电压能够稳定。
让呢个电压稳定。
所以我们的信心也是一样。
我哋嘅信心都一样。
我们信心有起起伏伏。
我哋嘅信心有起伏。
可是神的信实，对他的拯救，他的信实呢，就是让我们可以因信而生。
但系神嘅呢个信实话，让我哋可以因信而生。
所以现在保罗把我们指向福音的另外一个应许。
但系而家呢个保罗系将我哋指向福音嘅另外一个应许，
所以他引用的就是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的下半节。
所以佢引用呢个哈巴谷书嘅第二章第四节下半节，
为义人必因他的信而生，
为义人必因他的信而生。
在哈巴谷的背景里，
喺呢个哈巴谷书嘅呢个背景里边，
这句话是引用神回应哈巴谷的一句话。
这一句话是神回应哈巴谷的一句话。
因为当时呢，先知哈巴谷向神埋怨。
因为当时这个先知哈巴谷是向神去埋怨。
神，你怎么能够用这个邪恶的巴比伦人来惩罚你不顺服的子民呢？
神，你怎么可以用这个邪恶的巴比伦人来惩罚你不顺服的这个子民？
所以神就回应。
所以神就回应，
而且整个第二章都是神向哈巴谷的这个解释。
整个第二章的话都是神向哈巴谷的这个解释，
就是说这些狂傲的巴比伦人，他们不会他们终会被惩罚。
就是这些狂傲的巴比伦人的话，终归是要得到惩罚。
因为邪恶不会永久掌权的，
因为邪恶不会永久掌权。
相反的呢，这正义的这些以色列人义人，这以色列的义人，他们必须要坚持，他们要必须要坚持到底。
但是以色列里面的这些义人的话，必须要坚持到底。
而且这个坚持到底呢，就是凭着相信神的应许。
这个坚持到底的话，必须是靠着信靠神。
所以保罗引用哈巴谷书这句话是用意到底在哪里呢？
所以这个保罗在这里引用哈巴谷的一句话的话，用意如何呢？
保罗的这个引用呢，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
保罗的引用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去理解。
首先呢，我们可以理解为义人呢，因着相信基督而永远的存活。
首先的话就是义人因住相信耶稣的话，可以永远的存活。
当然我们可以理解这一点，我们就是因为相信耶稣我们得永生。
所以我们就说是我们因着相信耶稣的话，我们得永生。
这是第一方面。
这是一方面。
第二方面呢，我们可以理解为这些义人呢，他们活在地上的时候必要因着信心。
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我们义人在这个地上生活的话，每一天都要依靠信心。
所以第一个所强调的就是生，就是永生的生。
第一个强调的是永生。
第二个强调的就是信，就是我们相信，以相信来存活。
第二个呢，就是指我们要因着相信的话，我们每一天去存活。
可是无论哪一个层次呢，我们都在描述我们在基督里面的生命。
无论从哪个层次讲的话，都是描述了我们在基督里面的生命。
在第一个层次呢，我们相信基督的时候，
第一个层面里面我们相信基督，
我们领受他的义，就是因为从神来的义。
我们领受从神来的义，
所以我们被宣告我们被称为义我们的罪得到赦免。
我们被称义，我们就被神所赦免。
这就是刚才所说的因信称义，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因信称义。
可是第二个层次呢，就是我们领受了基督的义成为我们的义。
第二个层面的话，就是我们领受了基督的义成为我们的义。
这个重要性呢，就是现在我们已经有我们需要的义来进入神的家庭。
就是我们已经有了神的义来进入神的家庭，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称为神的儿女。
所以我们可以被称为神的儿女，
我们可以进入神的国度成为他的子民。
我们可以进入神的国度，成为他的子民。
我们不需要白手起家了，
我们不需要白手起家，
因为我们不需要再去讨神的喜悦，我们才能够进入他的家庭，进入他的国度。
我们不需要去讨神的喜悦来才可以进入他的国度和家庭。
这就像基督他从债主那边把我们救出来，买赎出来，
就是耶稣基督将我们从这个罪里面 买赎出来。
那如果你碰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你自己会怎么做？
如果你碰到同样的情况，你自己怎么做？
你用钱买赎一个流浪汉，他欠债，你把他买赎出来。现在这个流浪汉满手全身都是肮脏的，臭的 不得了的那种情况，你怎么做？
如果你是要将一个流浪汉从他一身债里面买出来的话，他整身污糟邋遢，你应该怎么做？
你把他流放在街上，还是你把他带回家去？
你是有他在街上逛，还是将他带回家？
耶稣把我们带到他的家里，让我们成为他的兄弟。
耶稣将我们带回他家里面，让我们成为他兄弟。
所以我们现在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
所以我们才可以成为神的儿女。
可是因为我们还在活在一个有罪的世界里，
但我们还在这个有罪的世界，
我们还要面对考验，还要面对试探，
我们要面对考验，我们面对试探，
来炼尽我们的信心，
来炼尽我们的信心。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称为成圣的一个交易，
这个就是我们说就是所谓成圣的这个教义。
所以当我们思考，我们如果我们是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的时候，
所以我们思考你是福音为中心的这个教会的时候，
我们必须思考的就是第二方面。
所以我们必须思考第一个方面，
我们这些已经被耶稣我们已经因信称义的人，我们这些义人呢，我们必须要因着信心活在这个世界上。
所以我们这些因信称义的这些所谓义人的话，还是要因着信心活在这个世界上。
所以因着信心活在世界上的一个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图画呢？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呢？
所以因着信心我们活在世界上的话，应该是一幅怎样的图画？
首先就好像我之前说到的，整本罗马书就是在论述这个16、17两节。
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整个罗马书的话，都是讲到这个十，
可是
前面的两节。
可是这个罗马书也有一个另外一个特色，
但是罗马书里面有另外一个特色，
就是在第一章第五节和第十六章第十六章二十六节，
就是第一章第五节和十六章二十六节。
十六章二十六，十六章这是最后一章，
十六章是最后一章。
所以这两节经文就好像前后的夹着整本罗马书，
所以前后这两节经文的话是一个前后的一个对应。
有没有人注意到这两节经文里面有特别的一句话是什么？
有没有人注意到这两节经文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一句话？
有没有人注意到最后的一句话？因信而顺服，
因信而顺服。
所以保罗他第一章的时候，保罗说他的呼召成为使徒，就是要让全世界的人因信而顺服。
所以这个呼召就是因信而顺服。
这个因信而顺服就是我们全心全意的委身于基督。
这个因信而顺服就是我们全心全意的委身于基督，
而且是全心全意的去顺服于福音的真理，
就是全心全意去顺服这个福音里面的真理。
换句话说，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一生，就是因信心的而活的一生呢，要反映出基督的福音。
换句话说，我们的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一生的话，是要反映出基督的福音。
第二方面，保罗也从负面上来说，
第二个方面，保罗这么说，
就是第14章23节，他这样说，
第14章的23节这么说，
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
凡是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
这就是违背我们的信心，违背福音所做的事。
这个就是违背我们的信心，我们福音所做的事。
也就是说不信，或者是拒绝福音，
或者是就是不信和拒绝福音。
这种 情况，就好像我们在担忧我们挂虑的时候，
就是代表我们担忧我们挂虑的时候，
挂虑到一个地步我们瘫痪了，
到一个地步我们瘫痪，
而这个挂虑本身就是不幸的一个方式，
这个就是一个不顺的方式。
第三最后一个，
第三最后一条，
我们的因信的生活，我们必须要反映出福音，就是在我们生活的喧嚣里面，
我们的生活必须要反映出这个福音。
我们想想我们在思考我们的事业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把福音放在这个图画里面，
我们思考我们的事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将福音放在这个图画里面，
只要我们有这个福音应该是放在首要的地位上，
其实福音应该放在首要地位，
可是往往这个福音完全不在在这个图画里面看不到，
但往往我们这个福音在这个图画里面我们看不到，
或者是我们在处理个人或者是家庭的纠纷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处理家庭这个纠纷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想到这个福音怎么样的来改变我的家庭的这个张力，
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福音怎么来改变我们家庭里面的张力，
或者当我们在讨论教会的事工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讨论这个教会事工的时候，
我们既然是一个教会，
我们既然是一个教会，
我们既然是以福音为中心，
我们既然以福音为中心，
我们怎么样给这个福音做一个做一个定位，
我们怎样去定位
这个福音是不是我们首要的任务，
这个福音是不是我们首要任务呢，
在我们每一个考虑的时候，我们这个信心放在哪里，
我们每一个考虑的时候，我们将信心放在哪里，
或者是我们更注重理智上的去处理事情，
我们或者是不是更注重是从理智上面来考虑思考和处理问题，
有些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有信心，
有些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有信心，
所以我们有信心我们就不应该面对困难磨难，
如果我们有信心的话，我们就不应该去面对困难和磨难，
可是反恰恰相反，就是因为我们的信心，我们对福音的真理的接受，就是在我们经历磨难的时候彰显得更加的明亮，
其实应该是在我们因为有福音的话，我们面对磨难的时候，我们可以彰显得更加明亮。
还有最后一点，
重要最后一点，
有时候我们忘记我们被召进这个教会大家庭里是因为福音，
我们有时不记得我们被招入教会这个大家庭里面的话是因着福音，
然后我们进到这个教会这个大家庭里面的时候，我们忘记了这个福音，
我们进入这个教会大家庭的时候，我们不记得了这个福音，
我们在努力地表现出自己比别人强，
我们努力表现我们厉害过大些人，
如果不是在世界的成就比别人强，
如果不是这个世界里面的成就比人多，
我们要选择比别人在灵命的追求上更强，
我们要显得在灵命里面的追求要厉害过大些人，
我还可以列出其他许多的情况，
我们可以列出很多其他情况，
可是归根究底就是 一件事，
但是归根究底的话就是一件事，
如果我们相信福音，
如果我们相信福音，
我们就要按照福音而生活，
我们就要按照福音来生活，
那我们必须要经历这福音的大门，
我们就要经历这个福音的大门，
让福音来改变我们个人的生命，
用福音来改变我们个人的生命，
让福音来改变我们个人的家庭，
用福音来改变我们个人的家庭，
让福音来改变我们的教会，
用福音来改变我们的教会，
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当中都是以福音来操纵这一切，
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人与人的交往的话都是用福音 来主导这一切，
那我们就会经历到看到福音的大能，
所以我们就可以经历到这个福音的大能，
我们从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在我们最不配被爱的时候，
在我们最不配被爱的时候，
你用恩典来带我们，
你用恩典来带我们，
把你的福音宝贵的福音赐给我们，
将你宝贵的福音赐给我们，
因为这福音不但包含了你爱子耶稣基督的生命，
因为这个福音不单只包含你爱子耶稣基督的生命，
以他的生命来换取我们的生命，
用他的生命来换取我们的生命。
这个福音里面也包含了圣灵，
这个福音里面也包含了圣灵，
把宝贵的圣灵、圣洁的圣灵赐给我们污秽不堪的人，
也将你宝贵的圣灵是赐给我们的人，
让我们的一生由圣灵来引导，
让我们一生可以受圣灵来引导。
所以求神你让这你的让圣灵在我们生活上，我们生命中发光，
所以让你的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发光，
反映出你福音的宝贵，
反映出你福音的宝贵，
反映出你的伟大，
反映出你的伟大。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
阿们
阿们。